欢迎回来，阿北来了，礼拜五的生活周记，我是二阿北乔爸。
大家好，我是大阿北安迪。
啊，今天我觉得这两天我们又被一个消息震撼到了呢。
啊，说到这个悲惨的消息是什么呢？
这个悲惨的消息就是我们的防疫在家防疫呢又要延长了呢。
这代表我又要继续在家工作了吗？
就是
你要许我，
你要 keep work from home 这件事情，
我可不可以不要呢？
我个人觉得你真的很悲惨的，就是啊，因为我自己一直是有直接就去公司上班的那种人，所以我说实在我没有 work from home 这个段落了，
最好不要有，
对，
很痛苦。
对。我们前面有讲了几集，就是 work from home 这件事情哈，本来想的是很美好的，没想到这个 WFOH 就变成 WTF。
TF。
What the fuck?、嗯、好 ,OK。那防疫这件事情啊，应该讲说疫情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了，但我们知道这个的确是很严峻了哈，但是我言犹在耳，就是还记得在几个星期前、哦、我们曾经在那个社群网络上面有发下好语、啊、这个看好了世界，我们只示范一次，嗯，就是我们就会在几周之内怎么样哈，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一直的 delay 哈，对，这个
在几周之内，我们病情又更严重了呢，
对，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啦啊，因为说实在，疫情这种东西，它虽然是。人为可控制，但是控制的幅度也是有限，毕竟这个病毒我们现在对它的了解还不够多，所以
是、
的确是我相信解封的确是没有那么容易了，大家要稍微多点耐心跟包容，毕竟现在的我们、啊、包括大阿北跟我、除了工作，好像我是要出门工作，那大阿北是必须有的时候会在家工作，这个时候说实在我们除了窝在家里面我们也不能干嘛了，说实在
对，窝在家救国家。
对对对，我们多么难得有那么一次的机会，就是窝在家里面就可以救这个国家。你看，
没错，
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啊。
对，虽然在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就你都不能出去，感觉像被关禁闭一样。可是要想想看哦，还有这么多的医护人员，他们都没有办法回家，在前线保护着我们。
嗯 嗯，
不要去制造他们的麻烦。像今天。我家这边，我家虽然有点像重灾区，
嗯，
我大概今天晚上已经听过5次救护车开过去的声音了，
哦，
代表这个疫情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减缓。
是，当然，嗯，就刚刚大家也有讲到了，说实在，现在最辛苦的真的是医护的人员，哈，那他们的确是真的是没日没夜，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善心的人士，不管他的身份是什么，只要是愿意在这段时间当中付出一点善心的人，其实我们都应该感谢，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像大家现在脸书上面啊，或者是在媒体上面，大家都一直在讲一个词叫做同道一命嘛，哈，说实在，咱们也都在，我们也都在这儿了，我们哪儿也去不了啊，所以那大家不如团结一点了、啊，那彼此少一点口水哈，大家都能够。至少能够让这个日子多一点正面的能量，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了哈。
对，所以其实对于这些辛苦的医护人员，除了你在家保护自己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方式也可以帮助这些人，就是想办法提升自己的这个自体免疫力。
对，这一次其实我们看到这段时间的新闻都有讲到一些重点了，比如说有的人有机会先打了疫苗，打了疫苗之后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的反应、嗯、那我稍微研究了一下，这个大概都跟他自己本身的体质，或者是跟他的有没有慢性病，或者是他跟他自己自身的免疫力好像都有关系耶。
对，没错，但出状况，说实在，他的状况可能会有非常多的种类，可能某些原因会造成它就是适应不良。
嗯嗯嗯。
那最重要的就是在现在我们这个疫苗的数量还不足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保护自己，这个才是我们大家应该要思考的问题。
对，
像我跟你两个人，
嗯，
其实以我们的年纪跟我们的性别来说，
嗯，
我们不会是排在最前面来打这个疫苗的人，有可能到明年才打得到。
我们大概会被排在第20类之类的吧。
对，可能就是明年年底之前达得到，我们就是万幸。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能怎么办呢？我又没有疫苗可以保护我，那我就只能靠我自己的，就是自身的免疫力来保护我自己啦。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哦，身体自己本身的那个底子好不好，这件事情还真的还蛮重要。其实我们记得我们在前面几集也有讲过，不管这一次是什么样的病毒，其实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到处其实也都充斥着病毒。我们上次也讲过，其实感冒其实也是一种病毒，对不对？
嗯，
花粉症它其实也是一种类病毒似的一个过敏性的症状，其实什么都是啦，就是我们碰到了生病这件事情就没得好说的，所以唯一有的办法就是先把自己的身体健康起来嘛，哈。
对，那其实呢，像这次的大流行，哈，就是我们所谓的瘟疫，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流行病，它要发病的一个条件，它其实是有条件的，就跟我们以前上那个物理课吗，还是什么自然科学课？
化学吧。
引起，哦，我也不知道，太久了。
Okay, okay.
引起燃烧有三个必要的条件，
嗯嗯嗯嗯，
那缺少任何一项，其实就没有办法燃烧、也就是说不会有火灾的发生，
嗯，
那因此呢，其实常常会有，就是像消防员他们在讲解你要怎么去灭火，它会有三个条件，嗯，第一个是热能，这个温度是达到可以引燃，就是起火的这个温度，这，
就
是第一个热能，
就是，燃点，
燃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第二个是要有那个氧气，因为氧气会帮助燃烧嘛，嗯，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第三个叫做助燃物，也就是说，比方说像纸啊、油啊，或者是木头啊，这些助燃物，所以如果这三个条件都达到了，就会引起火灾嘛，
对
对
对对
对。那只要把这三个条件其中一个去除，比方说没有氧气，或没有助燃物，那原则上这个就不会起火，达到灭火的目的。相同的，这个传染病其实也是一样，它发病其实也是有条件的。那就跟我们叫灭火一样，我只要把其中一项给阻绝了，我就不会发病了。
哎，好像是，
对，这个道理是一样嘛，对不
对？
对
对对，所以它这个一般像刚刚我们讲那个东西，它其实某个程度上也是一种 chemistry， 它也是一种化学的变化，就是你必须要达到了这些要件之后，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如说燃烧的目的，或者是我们等一会可能会聊到的，就是一个发病的一个条件论，对不对？
对对对对，像这个病毒或传染病这样的一个发病的条件有三个哦，其实只要阻绝了其中一项，你基本上就不太会被感染。那这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当然是要有病毒或者是病菌，
是
这些有害的微生物嘛？
是，这是必然
的，这些就是凶手。
对。
好，那再来就是凶手要怎么样到你身上？这个叫做传染途径，对不对？
啊，对对对。
就比方说，你在有人是已经被感染了，他经过了。传染途径可能会有飞沫，就是讲话的时候喷口水，或者是食物，或者是接触，或者甚至是空气，它就有一个途径，然后从别人身上到你身上，
或者是比较喜欢去某一些特定的店的时候，也会也是一个途径，
对，但你去某一些特定的店，它还是这些途径嘛，就是人跟人的接触，人跟人的连结，然后或者是人跟人的讲话，
对对对 对, 對，
那它都是有一个途径嘛，你把这个途径给阻绝，那其实它也就不会发病了。
对对对。
那再来，其实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抵抗力弱的人体
啊，对，其实这样
你身上没有抵抗力，你就很容易被。就是病毒给感染，
所以你看啊，刚刚我们讲了几个要件，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病毒，病毒它本身是必须要存在的情况之下，然后你又要有一个去接触它的机会，你去这样接触它也并不代表你一定会发病，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当时的身体的状况它可能没有很好的状态下，或者是你本身免疫力也就没有那么的好，你就很容易让这个病毒有了一个攻击的能力，所以刚刚讲的这个三个要件组起来呢，就会变成你就会在这一次的这个传染当中就成了得病的一员，应该是这么说吧？
对，没错，
对，
没错，没错，没错。
哦，那这么说，
但现在来讲，
你说，你说，
现在来讲，其实病毒或病菌要去预防，当然。最快的就会是打疫苗这件事情。
那当然了。
因为 对，因为它会帮助你抵抗，就是病毒不上升。
嗯，
可是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我们比较难去掌控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疫苗嘛。
嗯嗯 嗯。
好，
嗯，
那第二个传染的途径要怎么去预防？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大家一直在不断呼吁大家，就是没事不要出门。
对，
好，因为在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病毒，它的传染途径，我记得没错的话，主要是在飞沫传染，也就是说人跟人近距离的接触，然后你讲话，
嗯
啊，然后就会就是喷口水出来，
嗯，
那因此你就会感染，被感染或是感染别人，
嗯嗯嗯嗯，
所以这个是飞沫。其实这个飞沫还不是最恐怖的，我现在最怕的就是，你还记得我们以前看那个电影 Outbreak， 就是危机总动员，
对，
它最后那个病毒是空气传播，
对 ，by air，
哦，那个是最可怕的，因为你随时随地，不管你距离多远，你都有可能被感染，那个是最可怕。现在最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冠变成是那个空气传播，那是很难预防。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讨论过《Outbreak》这部电影《危机总动员》哦，我记得他当时是用特效去做出了他在空气当中散布的一个状况哦。说实在，在当时还算年幼的我们看起来，说实在，的确无法想象，因为当时觉得很恐怖哎，欸。但是说实在，因为在电影里面，它可以用一些具象的方式让你感觉到恐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但是我们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看不到那个，
看不到，
啊。对对对，就是有点像现在很多人在说，其实我们这一次是在打一个看不见的仗，其实是在面对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呢，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尤其是这最近这段时间，因为疫苗的关系啊，其实当然引起了相当相当多的讨论了，尤其是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处理新闻嘛，我每天要看八节到十节的新闻，嗯，我真的很累，我真的看到我真的都要吐了。但是我不得不说，无论疫苗从哪里来或者是什么的什么的，现在其实是全球都在面对相同的问题，就是疫苗其实怎么样也不会够的啦，因为全球的人真的太多了，而且人员的散布这么的广泛，那有些地方，有些国家的幅员又大，你也的确很难能够让每一个人都立刻能够接种得到疫苗。那我觉得
对
疫苗能够生产的出来，的确也是因为那些学者们啊，或者是他们这些研究的人，他们的努力，这个完全不能磨灭。而且说实在，去制造，从我们认识这个病毒，去了解这个病毒，研究到再制作出来，研究出抗体，然后再去制造做疫苗，这其实是很复杂的过程，这其实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想象的过程。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多给他们一点耐心，跟包容力，因为他们真的，我真的大概可以用夙夜匪懈或者是 不眠不休来形容这一些人，因为这些人的确是很努力哦。所以无论你有没有打到疫苗，无论你排在第几类，总之有一天你一定有机会碰到这个疫苗，疫苗会跟你相遇，但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就用一个平常心来面对。那像刚刚大家别讲的，如果你不让这个三要件都凑在一起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也不用那么的担心疫苗这么一件事情。
没错，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那我们既然现在也只能耍废在家里面，那我们总要做点有贡献的事情嘛，哈。那有贡献的事情是什么？有的人可能会选择，比如说在家就一直躺着啊，一直看电视啊，什么什么的，哈。但是我跟大阿北今天想要聊一些更有建设性的事情，就是其实你可以借由一些方法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或者是让自己往健康的方向去努力。那这样，
对，
就像刚刚大阿北讲的那个三个要素，那最后一个要素就是抵抗力比较差的那些人，那就不会是你，那你就基本上就减少了你可能会得病或者是被传染的一个可能性，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好，
那所以如果说要想要增加自己的这个抵抗力，那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人体的抵抗力来自于白血球嘛，白血球是它在异物入侵的时候它会负责去攻击，那当初我们打疫苗其实也是利用比较弱的这个病毒去训练我们的白血球去攻击，万一你哪天看到了这个就是真正的病毒，你就懂得怎么去攻击这个病毒，所以这是疫苗的这个作用。
对对 对， 对，
但是在我们没有疫苗去可以去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就只好让自己原来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不要弱下来， 因为很多人他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问题，比方说晚睡，然后吃饭不定时不定量，或者是说睡眠品质不佳，那因此身体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休息，你的免疫力也就没有办法100%的维持它的战斗力。
是是，
好，
对，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怎么样去让自己的这个免疫力提升，是一个重点。比方你可以保持充足的睡眠，然后吃好，吃饱，或者是补充一些营养品，去提升你的这些免疫力。
哎，你这样讲真的有道理。因为前一阵子啊，就是三级警戒刚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有碰到一两次连假嘛，哈，那刚好 这几次的连假真的哪儿也不能去嘛，所以那我真的就是发起了狠，你知道吗？就在家里面能睡则睡，能不动则不动，你知道吗？就是能让自己尽量保持在一个休息的状态之下，因为我们平常工作实在太紧绷了，所以那几天在这样子好好的休息状之后，我真的觉得其实我的身体状况是比平常上班的时候是好很多的，就是你知道我们在 很忙，对，所以我觉得让自己休息这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办法了。好，那如果你能够再有一点办法的话，今天我跟大伯就要来聊一聊，其实有一些你在家就可以让自己变健康的方法，不妨你也试一试。
那个二阿伯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吧。
其实在之前呢，因为我很早很早的时候，其实我学的是跟体育有点相关联的嘛，而且我们学表演的时候老师其实都会教我们，比如说身体的律动啦，或者是一些基本的一些身体的一些训练，
认识自己的身体嘛。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在家做一些基础的运动这件事情是一个可以立刻就开始着手的一个方式。
要活就要动。
对对对对对，尤其你在家反正你也没事干，不如你站起来动一动。对，那我觉得我刚好我这几天跟同事在聊的时候，我们也聊了几个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有一些女的同事会建议我可以做一些软性的瑜伽。其实
很多女生在家都做瑜伽。
对对对 对，我觉得瑜伽这东西很好的一件事情，它就是一方面是训练你的肌耐力，一方面它又调整了你的呼吸，
对，很重要，
你的肺活量啊。然后因为你在做瑜伽的过程当中，你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呼吸嘛，好，你身体的用力的位置啦，好，包括你的平衡度、你的稳定度。其实我看别人做瑜伽，包括我看那个 YouTube 上面有一些瑜伽的影片，那动作看起来轻轻软软，那其实非常辛苦。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不要被骗了。
瑜伽可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真的就是这样觉得。所以有部分女同事推荐我瑜伽这个项目，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很棒，
那
很棒。
而且它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只要打开 YouTube， 上面会很多很多的教学影片。好，你只要在家，比如说你可能
跟着做，
对，跟着做就行。当然有的人会说没有啊，没办法，因为我没有那个保护垫啊，我没有瑜伽裤啊，我没有瑜伽服啊，我没有什么道具啊。我跟你讲真的不需要那么的讲究，
借口，
对，
都是借口，
都是借口。重点在于你要先动，那就算你在家里你穿上你运动的鞋子，好，试着去做做看那个运动。好，那我觉得就算功效没有到100%，但是五六成至少是有的。你这至少有达到一个运动的一个基本的目的嘛？好，这是一个。
对对对。
对，那另外一个是一个男同事介绍给我，他说，其实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做的就是那种椅子的运动，就是不是那种
我有看过人家介绍，
对
对
对，不是滑轮的那种椅子，不是办公椅的那种，有点像餐桌椅的那种哈。
就是它不会动的那一种，
对对对，
不会滑来滑去的那种。
是是是，那你可以用它来做一点基本的一些肌耐力的训练哈，比如说你是蹲下，或者是说你借由它的定点去伸展一些你的肢体哈，那些都是很基本的，你就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像是椅子操，我记得好像叫椅子操吧，这样子哈。那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刚刚先讲了一个瑜伽。第二个我讲了一个椅子操，这是两个比较简单的方式。那另外一个更简单了，这个是连我妈都会做的，就是以前我妈教我的，叫做毛巾操。
哦，我知道，就一条毛巾嘛，
对
然后来做操。以前王永庆他有一条毛巾用了20几年，就拿来做毛巾操。
是是是，这些东西都是你不用花钱去特别购置一些道具就可以完成的一些事情哦。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个算是还蛮不错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哈、哦，大家可以考虑看看，用一些比较不花钱的方式哈、哦，比如不管是做一些简单的瑜伽，用椅子来做一些操，或者是像刚刚简单用个毛巾来做一些肢体的伸展哈、哦，我觉得这些都是还蛮不错的。好、哦，那刚好呢，我们最近刚好也有一个客户呢，他也推出了一个产品，在这边我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走步机。
哦，那是什么？
走步机其实跟跑步机很像。其实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吧，现在这个东西 都越分越细了哈。以前的跑步机、嗯、想象当中我们看到电视里面或者是去到健身房看到的那个跑步机都好大一台啊，好大一台，然后感觉起来你家里也没地方放，干嘛干嘛的、哦、但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之后，其实有些人他对运动的强度的需求也没有这么的大，所以他就会转而变成他只需要用走步、嗯、走步其实就有点类似快走的概念哈、嗯。那现在刚好这个时候大家也不适合出门到处乱跑、哦、但是你又想要锻炼一些自己的心肺能力的时候，其实走步机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那刚好我最近有一个客户呢、嗯、他自己也有出一款走步机、哦、大家可以我就不要讲特别讲他的品牌了哈。他虽然他的品牌现在在电视上面打广告还蛮凶，它叫做金玺，金是那个水晶的金，玺是那个玉玺的玺。
哦，
对，
okay,
金玺这个品牌，对。那它其中有一款产品，其实有点类似这样走步机跟跑步机的融合。它基本上也、哦、它的体积也蛮小，因为它可以折合，它可以收合，它比较不像是我们传统制式那种很大的跑步机、
哦、很大一台，
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
不错、
啊、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小户家庭嘛，你没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去收纳的情况下，
是是是，
这种可以收合的运动器材可能会适合你、哦、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嗯、就是你在家里面反正你也没事做、哦、你就把客厅腾一块地出来，然后把它打开，然后你就调整一个你能够走起来之后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喘的速度，其实你就完全达到了一个运动的功能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其实训练的强度也不适合太强了。
对，
因为最近也发生了很多人因为就是运动就运动到再见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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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也不太好。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才说你就为什么我不讲跑步而用走步的方式？因为走步它其实对你的包括膝盖包括你的心肺功能不会产生太大的负担，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啊。另外一个。这个东西它就是你真的不用让自己有太大的压力，你就当成是散步那样，就算 even 就是你慢走都好。所以运动这件事情其实推荐给大家倒也不是要让大家造成一种心理上或者是身体上的负担，因为我们第一个就是本着你要就像刚刚大北所说的你要运动嘛，要运动你才能够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对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用这几个方式来建议给大家哈。我们 recap 一下，刚刚我们有讲过了瑜伽，好，我们也有讲了椅子操，那也讲了毛巾操，好，那最后我们有推荐给您一个走步机。像这类的产品的话，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搜寻，其实种类当然也很多了哈。只是因为我最近刚好接触到了金玺这个品牌哈，它当然它自己本身是生技的公司，所以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保健的食品啊。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好，这个是
哎，对，你说到保健食品哦，嗯、其实很多的保健食品它其实也是增强免疫力的一种方式。
对的，对的，
对
的。对，而且我觉得古人的智慧真的很厉害、啊，就是我们刚刚聊保健食品，它其实是现代的智慧，它用了一些这个科技的手法，把一些营养浓缩在一起啊。其实古人的智慧更聪明的是，他可能用食补就把他的营养放在里面了哈。我们
天然的食材嘛。
对对对，我们讲一些大家可能会想象得到的，比如说，你知道绿豆汤是可以排毒的吗？
哦，真的假的？
绿豆汤其实是可以排
毒，我超爱喝的耶。
对，绿豆汤其实是可以排毒的，而且绿豆本身也是中药的一种。
哦，是哦，这我倒不知道。
你如果去到，我记得我有一 有好，我很早的时候去台南的时候，台南这个地方很特别哦，它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如果我讲的不对的话，欢迎听众朋友来纠正我。台南有两种绿豆汤，应该有三种绿豆汤，一种绿豆汤就是很标准的你所认知的那种绿豆汤，一种绿豆汤是吃起来有点烧焦味的，烧焦味的绿豆汤，它在烹煮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另外一种绿豆汤是没有绿豆的汤，
没有绿豆叫绿豆汤，
对，它是纯绿豆汤的汤，很特别哈。
纯绿豆哦，它只有汤，没有豆子在里面。
对，它没有料在里面。哦、对，但是我后来问了一下我的朋友，他说其实大部分的人好像很喜欢单纯的喝那个汤，并没有那么爱吃那个豆。好 ，whenever
我都爱，
对我个人也都爱哈，所以。它刚好也是一个生活小常识，就是绿豆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排毒的，好，这是一个
哦，懂懂。
对，那另外一个讲一个大家以前都常常去吃，但是你一定也都知道的一件事情，药炖排骨。
药炖排骨也是
药炖排骨，它本身是不是一个药
排毒？
它没有，它本身是不是药膳的一个作用？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叫药炖嘛，
对嘛，所以你看药炖排骨啦，什么十全大补汤啦，这些东西，
是是是，
它是不是就借由了一个食补的一个形态，进入到了你的食物里面去了？
嗯，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
而且我现尤其是社会进步之后，我们去夜市，你就可以吃到这个东西，它变成是一个你平常就可以去获取的一个食物之一，
对
不对？所以借由食补或者是一些营养品的补给，它事实上也可以强化自己的免疫力。好，所以我刚刚随便胡诌了几个，包括绿豆汤啦、药炖排骨食，这都算。好，那当然也还有一些不一样的食补的方法。好，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喝那叫什么？鸡精。
哦，鸡精，对对 对。
好，不管是鸡精或者是低鸡精什么精 whenever 好、哦、这
还有人参呢，
对，还有人参、那个什么氧气人参什么鬼的、哦、那种，
对、啊、
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哦、那你可能听众朋友也会觉得说，有啊，我平常都有可能吃一些什么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
保健食品吗？
对对对对，那个叫什么善存什么之类的营养定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都好，只要你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它是往正向的方向努力，你吃一些食补营养品的方向搭配你的运动的话，也都是一个好的方向哈。所以包括我们刚刚讲低鸡精啦、鸡精啦，或者什么氧气人参啊，其实这都是好的哈。那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讲讲看，如果你自己有一些你平常就已经觉得它是养生的食物或者是补品，那么在这一段防疫的过程当中你也吃起来，好，这样都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帮助。
没错没错没错、嗯、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才有那个战斗力去对抗病毒。
是的是的。那我等一下我会先讲一个我最近接触的一个保养品，喝的保养品，好吃的啦，算吃喝的啦，哎，它是吃也是喝哈。然后我讲完之后，哎，那个大北，你等一下也贡献一个你的一个养生秘方给我们哈。那我要先介绍一下，我现在先介绍的这个就是我最近所接触到的另外一个产品，它叫做，你可能想不到我会吃那个东西，它叫做燕窝。
你吃燕窝？
对。你一定觉得燕窝，
那个燕窝不是那个古代帝王在吃的贵族那个在吃的那个高级保养品。
对对对对，而且你一定觉得我这个人跟燕窝应该八竿子打不着关系。
的确是。
对，因为好了，说实在的，我跟大北都不是活得这么精致的一个人。说实在，我们两人，尤其是做广告公司的，我们做活动的，这做媒体这一行的，说实在，我们的生活其实过得有点粗糙了，就是随便嘛，简单，
活得非常的粗俗。
对对对，我们就是凡夫俗子嘛，我们就是一切就只是为了工作而已哈，我们只要能活着就好了。对，但是现在你到了我们，尤其是既然我们都以阿伯自居了，就代表我们年纪越长，我们就开始有一些能够希望能够让自己身体多一点保养，或者是更健康的一些方法哈。所以我最近接触了这个产品叫做燕窝，我觉得很妙。 重点是
妙在哪儿？
妙在我本来以为的燕窝是非常复杂而且非常昂贵，你不容易取得的。因为我们说实在的，
对啊，对啊，对啊。
其实以前我们手上有燕窝的客户，你记得吗？几年前的，
很久以前吗？
对对，几年前，几年前我们手上有、
哦，好像有，好像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那个时候我们压根都不会去思考要去买我们自己客户的产品。第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当时不觉得我们需要身体的保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产品本身基本上它不算便宜。我们
对啊对啊对啊，
我
刚刚讲的贵族在吃的嘛。
对对对，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帮客户做品那个价格带定价的时候，还有品牌定位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定调成是一个要稍微有点财力的人才能够吃得起的一个保养品。
对对，有点经济基础。
对对对对。但是呢，我最近接触到这个燕窝的这个产品呢，我发现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摆脱了我对燕窝的某种迷思。因为有的人说其实燕窝是有一个味道的。它是有一股、
哦。我没吃过，所以我不知道。
对，它有的人是说它其实很容易会有一个味道，尤其是你是要自己煮的情况之下，因为它里面好像会有一种腥的味道，很腥的味道，腥味。就是你如果不会煮的人或不会料理的，你就不懂得处理它。好、哦、所以一般呢、啊、大部分人都是买现成品。好、哦、所以你很难得会碰到那种去真的去药材行拿去买那个生的燕盏。好、哦、它叫做燕盏的、
嗯嗯嗯、
然后回家来处理啊干嘛干嘛的。基本上很难啦，可能老一辈的有可能。那所以你现在只能去买这种现成的已经制成品。哦、那这种制成品呢，我当时也不觉得它会好喝，但是我接触它之后，我发现它出乎我意料的好喝，很奇怪、啊、
酸酸甜甜，恋爱好滋味吗？
我接触的这一家的品牌，它叫做益燕窝，益是那个《如懿传》那个益。
哦，
那
皇后遗址的那个
益，对对，皇后遗址的那个益哈，它的品牌叫做益燕窝。那它特别的点是，它在里面加了一点桂花的蜜。
哦，那那个吃起来应该蛮甜蛮香的啦。
但是它的甜又不让你腻，就是有的甜。
桂花不会啊，桂花的甜很清爽。
对对对，它的口感第一个非常的 smooth 啦，我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嗯、以我一个不太吃这种补品或者是保养品的人来说，它第一个是让我感觉到哦，原来它的口感是这么的还不错的，而且它的那个味道调整的、嗯、包括因为它加了那个桂花蜜嘛，那它的味道也不会让你觉得腻口，它是基本上是清爽的。后来呢，我又稍微去研究了一下，这吃燕窝，我们听这个吃燕窝都听了几十年都没吃过，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去研究它到底能干嘛。只有几年前我们做客户的那个时候，我有稍微了解了一下，其实燕窝这件事情好像大部分听到都是女性在吃。的原因是因为
对啊对啊对啊，感觉上是
对对，因为它里面含了大量的胶质，因为燕
哦胶原蛋白，
对对对对、哦，好像听说是燕子的唾液嘛，燕子的
唾液
对口水
哦
去产生出来的一个胶质状的一个东西，哦、然后他们去采集之后，再把燕子筑巢的一些杂质去除之后留下来的那个胶质，好、
哦，
所以它
哦原来是燕子的唾液，我以为是。把燕子他家拆了之后拿来煮的，
那他对其实是
不然怎么叫燕窝？
其实是哦，为什么？因为
啊，真的吗？
他就是用他的口水加上他所用嘴巴叼来的一些材质，才能做成那个窝嘛。
哦，对啊，对啊，
不然你的、
啊啊啊、原来是这样子。
对，因为不然你的树枝叠起来，它其实没有一个粘合的能力，粘合的能力来自于他自己的口水。哦
所以主要是吃它那个所分泌出来那个胶质。
对对，它如果分泌的是其他东西的话，我应该就不会吃的，应该也没有人要吃。
わかりました。
はい、そうですね。なるほど。
哎，
所以这是一般我们所知道的女性会去吃它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胶质是多的哈，所以它有一些
胶原蛋白多。
对，可能是这样子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有看了一下它的某些说明哦。基本上它好像还有补中益气的效果、嗯、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只是有看到这件事情、啊、而且它基本上因为它里面有含了一些还不错的一些营养成分在里面，所以基本上会让身体变得健康。好，说起来都很虚无缥缈，但是
可是你现在在讲这些事情是因为你本身有吃过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那你自己吃过的这个感觉，就是在吃之前跟在吃之后，你自己感觉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说实在，我没有那么的明显的感觉到不同，这个我必须要老实的说，因为就像所有的，包括我们去看中医，他也是中医生都会告诉你说，他所有的东西都不会像西医或者西药那样子吃下去就
药到病除
的，对对对，或者是药到命除那一类的，就是尤其是补品这种东西，它其实要经年累月，它其实要经年累月哈。所以比如说像我最近接触这个品牌EMO，它有一种那种小罐子的，就是比如说三百几沫的，就是有点像是一般的鸡精那样的大小，好，或者是它有稍微大一点的，有点像是一开罐那样大小的，可能更大一点点的哈。它的当然它的价位已经是我认为我所看到的相类型的产品当中算 CP 值比较高的，而且它算是比较实惠的，然后我才去尝试了它哈。那我是从因为刚好是人家送我。第一次是人家送我，第二次是我喝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自己发现其实我在气色上是变好的，因为
那就是有效啊。
尤其你认识我多年，你知道我的气色一向不好，尤其我黑眼圈啊。
我之前看到你真的跟鬼一样，
因为第一个是我本来就容易过敏，我是对空气就过敏，尤其是脏的空气或者是湿的空气，所以我。比如说我开车的话，我就基本上门窗是紧闭，因为我对那个脏空气其实也是过敏的，所以我的黑眼圈很重，一方面也都是医生告诉我，因为我对空气过敏什么什么的。
哦，
那我在喝了它刚好是一个礼盒啊，我第一次喝的时候大概六罐还几罐我忘记了，我喝完之后，我第一个感我一段时间之后的感觉是我的气色有稍微好一点，而且
那不错，
而且它对，因为我们是经常讲话的人。经常讲话的人情况之下，你会觉得你的胸口没有那么的干涩，就是有点比较能够润肺的感觉，对对对，润肺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好，当然每一个人吃起来是不是这样，我当然也不知道，那都是你们大家自己去试试看，
但是至少是 正向的一个变化吧。
对对对对对，那尤其他的那个每一口里面，因为它不是那种整片的那种，说实在它其实有点碎的那个打碎的去做，所以你会有点像吃果冻，一个打碎的果冻的感觉，它的口感
举若饮料的，
对对对对对，可能也因为那样子所以我才敢吃吧。那有的这种保健品它本身的味道会比较强烈，那我也不是那么喜欢，
对对对，
那这个的话刚好我觉得还不错，那所以这个东西也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把这个连结放在我们的官粉上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好，去了解一下。那当然，同质性的产品同质性的品牌也很多，也欢迎大家都去了解一下，好，这是一个燕窝。那另外一个我要推荐大家的就是那叫什么？山药，山药茶。山药茶，
山药可以做茶，
山药是可以做茶的。那山药它本身也是对喉咙跟气管跟肺是蛮好的一个东西，它基本上它是可以做成类似像那个像什么凤梨干，是不是芒果干类似这样做成一个，就台语叫
山药干
对对对对对对对类似那样子那种东西，然后它是可以泡茶喝的。
好特别，我第一次听到可以泡茶。
对对对对对，这个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那有一些像我自己会在家里面经常泡的是菊花茶，因为我自己会买菊花，还有金银花。
菊花茶不错啊，
对，
降火。
对，金银花也是降火的，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那这边我要提醒大家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如果大家会像大阿北这样子待在家里面比较长的时间，然后会一直吹着冷气的情况之下，我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会因为吹冷气，然后可能走到阳台，或者是走出去抽根烟，或者是去晒个衣服或干嘛的话，这样出入入那个冷气房，要请你小心，对，你会有热感冒。
哦，
你会产生热感冒，因为前几天刚好我们家就有人热感冒，他也是这样，我们都在家里头，完全没事做。然后但是也就是这样洗个衣服啊，浇个花呀，这样出镜出镜的这样子，然后就热感冒了。
身体适应不了。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当然就要尽量的，第一个是补充水分，那另外一个部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在家里面待的太久了，那你可能也有点火气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可以泡点菊花茶。
哎，不错不错。
对对，泡点菊花茶
又方便。
对，搭配金银花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不会造成身体负担，但是对身体有一些正面帮助的一些简单的一些类似食疗的一些饮品，大家都可以尝试看看。
对，所以真的很佩服我们老祖宗他们的智慧，哦，知道这些东西是可以帮助大家，把身体顾得更健康。
真的，
哦，所以对，所以不管是像刚刚你讲的，就是燕窝也好，鸡精也好，或者是山药也好，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帮助大家让自己的身体机能维持正常。你的身体机能维持正常，你的免疫力才能正常，你才不会被病毒感染。
对
对
对， 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除了做这些之外，其实就像之前大北我们在有一集好像在我们在讲末日论那一集的时候有讲过，你在做这些准备的同时，你同时要做好一件事情，就是把心态调整好。
哦，心理的健康。
对，心理健康，除了生理的健康之外，你其实心理健康也很重要。因为说实在，就好像我刚刚在讲，我刚刚讲说我现在的工作，因为我每天要看大量的新闻，我几乎就是一到办公室我就要把新闻打开一直看看，看到我下班离开。其实你在长久的这样子的一个新闻的一个或者是讯息的一个轰炸之下，其实人很容易产生恐慌，
尤其又是负面新闻居多的时候。
对对对，说实在的啦，当然正面新闻也是有，不是没有，只是说为了要报道事情，让更多的观众知道事情的讯息，所以大部分都会是以事件为主，所以大家可能正面的消息没有那么多。那你在听到这么多可能不是那么好的消息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在心里产生一些压力，进而让自己的心理变得有点不健康。好，那么这就是大家在家里面的时候一定要先试着要去调试自己的一件事情了。
没错没错，
对，
首先你要就是把自己冷静下来了，因为说实在长时间关在一个空间里面，如果像我是自己一个人，有些是跟家人住在一起的，那可能家人们有时候会吵吵闹闹，那你这个时间久了之后，你那个情绪会慢慢累积到爆炸。
嗯，
所以第一件事情说实在就是真的要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对，
然后不要再被那些负面讯息所影响。
是，所以我觉得你在家里面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做做运动啦，或者是吃一些保健品之外，你最重要是要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健康。好，那真面对这一些不断传送给你的讯息，你要先学会冷静，因为你知道有人在处理了，有人已经在为你付出了，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医护人员，那些科学家医学家们，他们都在努力了，那你就不要那么的着急。像我跟阿大北这种要可能打疫苗要排到20类以后，我们都不急了。我们也希望你不要急。
我们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啊。
对，我们是觉得说，反正如果就像刚刚大别所讲的，你把得到传染的那个三要素阻断任何一项，其实你都不可能成为被传染的对象。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对对对，好，所以千万不要一直在被新闻吓到哦，怎么现在外面变怎么样？其实说是。这个世界还是照转的，好，那很多人还是
做好自己的部分就好了。
对对 对， 对，尤其是这么多人在前线为我们努力着，那我们唯一能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给他们添麻烦，那我们自己好好的待在家里面把身体锻炼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我们其实也要为了之后的日子做准备，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已经被疫情影响得很严重。
是，
那如果就是解封之后我们要该怎么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那个很重要。
对，
对，因为很多的比方说行业它都已经不见了，或者很多的店家公司都已经没了，那也许在整个业态或经济上面会改了一个方向，你准备好要去面对这些新的方向了没有？这可能是你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去做一些准备。
是，没有错。这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公司或者是行号的确都因为经济压力的影响，他都可能歇业了，或者是有了一些心态上的改变，这个是没有人乐见的啦，但是事情发生了我们总是要面对。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很早之前我们都有跟大家聊过 老板们比你们大家想的辛苦。如果、
哦、对，没错，
如果没有必要，他真的不希望那些事情发生，但是发生了也要有一个，我请大家要有一个同理心去理解，老板们真的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因为他自己能够有一个生意能够好好的做着，谁不愿意呢？对不对？好，那么的确受到疫情的影响，可能你不在原来的岗位了，或者是你现在必须要面对着去找到新的工作，或者是你可能在烦恼的下一个阶段你该怎么走的过程当中，还是一样维持一下我们刚刚所讲的，先冷静下来，好好的沉淀一下去思考。如果这段时间反正也不能出门，不如上网咱们做做功课，或上上课程啦，好，有一些线上课程，
对对对，
其实挺好的，好，多去看看别的东西，我觉得也很好。而且我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疫情后时代这件事情，
嗯，
这一次又是再一次的疫情后时代了。好，那这一次的疫情后时代给我们带来一些更多的影响，包括我们之前有讲过，比如说外送真的变多了，而且我们的很多的传统的摊商他们也开始转型往数位化，所以慢慢有很多的事情它会越来越多元。那面对疫情后的世界，我们也希望大家用这段时间稍微思考一下，一起去面对疫情之后可能有一些百废待举的一些局面。
对，其实建议大家还是保持乐观啦，因为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叫做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没错，
那人其实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物种，
对，
好，就是他面对了环境的改变，他因为他有脑袋可以思考，有手可以去协作，
嗯，
所以他会去比其他的生物来得更容易去适应这个环境，
没错，
好，所以即使面对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异动或是变局，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惊慌，因为我们迟早会找得到可以解决的方法。
对，而且说实在的，就是我们尽量跟大家传达的就是一个正面而乐观的一个态度，因为你不正面也不行，你不乐观也不行， 你怀着一个悲观的心情往下走，其实说实在 也困难啦，哈，
也辛苦啊，
是是是，所以还是要鼓励大家继续乐观的去面对人生。你就算不乐观，你至少要正面，因为就像刚刚大北讲的，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而且如果你这个时候有有一些知心好友，彼此给予一些加油打气，说实在也是好的。
没错没错，
好的，
帮你左右的邻兵加个油打个气，
没错没错，大家一起共同的度过。那我们今天花了一点点时间，从这个我们又要延长防疫时间这件事情跟大家聊起哦。那没关系，我们大家共同面对，那趁这段时间大家一起把身体弄健康起来，把身体心理也弄健康起来，那面对未来的挑战大家也准备起来。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呢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见，都欢迎到我们的官方粉丝团来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你想听什么样的节目内容，你都可以到官方留言给我们，我们也会试着跟你们做一些调整，或者是讲给你们听。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
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听，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好，
拜拜
拜拜。